为什么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就没有呢？那个时候，这个世间的众生不愿意接受佛的教诲，不喜欢听到佛的名词，佛就不来了。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要好好认真学习的。我不是常常跟诸位讲过吗？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你看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啊，其他宗教是主动的。你不肯学，到你家里来。勉强你学，要拉你去学，佛法里都没有啊。拉信徒啊，不晓得是从哪里开始的，大概是从基督教、天主教里学得来的。尤其是基督教。拼命去拉信徒啊，佛家没有。儒家也没有。为什么呢？它是私道啊。私道是尊师重道。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学你们都听说过，求学啊。学生到老师那里求啊，求教啊。哪有说老师把东西的时候你不愿意就给他送来了。送来了不接受，那老师多难为情啊。还有什么尊严呢？所以学是极其尊贵的。在古时候，你帝王都尊重。你看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见到老师还有将阶。皇帝见老师不能坐在他那个龙灯上见老师，这是没有礼貌啊。他见臣子是难免见客，见老师他要降阶下来，站在东面，老师在西面，东面是主人，西面是客人，宾主之礼降阶。那个帝王为什么要这么做法？自己以身作则，做一个榜样，叫天下百姓呢尊师重道，没有别的，他这个做法就是这样的。所以中国从前的社会，没有念过书的乡下农夫，听说一个秀才来了，比县长来了还要尊敬。县长来了不得不尊敬，威呀，不敢不敬啊。一个穷秀才来了，从内心里面起的尊敬心，读书人，明理的人。这种社会风气的养成，帝王领导的。是中国古代，说实在的话，司法制度不能普及。警察也没那么多啊。民间这些争论谁来解决呢？杜叔先生。有什么争执了就找个老先生，请他来评评理。老先生一番话啊，先你彼此心平气和了，问题解决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啊，就是三家村这些老修旧把问题解决了。他会能解决，大家尊重读书人。尊重孔老夫子。读书人说孔老夫子怎么讲的，孟夫子怎么讲，大家还有什么话讲的，这问题马上就摆平了。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为什么在社会产生这么大的力量？还不是皇帝率先尊重啊。中国人最尊敬的是皇帝了，皇上那还得了吗？皇上的话金口玉言， 皇上尊重佛菩萨，那民间老百姓哪个不尊重？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中国立国的这个方针就是教育。礼记这部书，现在大家考据几乎公认是在汉朝以前，春秋到汉朝之前这个著作，礼记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它是什么杂志？它是一本杂志。其中有一篇学记，学记就是用现在的话是中国教育哲学，是中国教育指导的方针。在这一篇里头啊，难得了从汉武帝建立这个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过，都遵循这个道统，中国道统啊，文化的传统啊。学记里头有两句名言，历代帝王没有一个不遵守，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朝代，领导全国人民，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教育，教学为先呐。所以我们读中国历史，诸位细细去读二十五史，中国这两千多年当中，任何一个朝代建立五年，国家一切都上轨道了，治理作用。礼是什么呢？礼是规矩，人人都是规矩。所以中国古时候是礼制啊，不是法制啊。法制是强迫性的，礼制是从内心里头的乐府。礼制的基础是教学。人人能够懂得忠孝节义，礼制就可以落实。但是忠孝节义呢，要靠教育。但是古时候教育不发达，我们老祖宗聪明到极处啊，利用艺术，所以从前古时候的艺术，唱歌。音乐，到以后演变成戏剧，你看中国古时候这个戏剧，从昆曲，到这个京剧，民间的艺术，诸位仔细去观察，它里的内容只有四个字：忠孝节义。所以他把教育融合在艺术表演当中啊。乡村老百姓没念过书，没接受过教育，他看戏啊，一年看个几次，他那个印象落下，他要学，应该做个好人，做忠臣，做孝子，讲道义。他从哪里学来的？从歌词里学来的，从戏剧表演学来的。那我们现在这些艺术是干什么？现在艺术的表演的叫人杀到淫妄还得了啊？所以今天社会大乱，乱的根源在哪里？演艺人员要负大部分的因果责任。我说的话真的，演艺人员他的结果，诸位如果冷静观察一下，外国的、中国的， 你看这些大的电影明星他怎么死的，没有好死啊。这是花豹啊，国豹在山土啊，谁知道这个厉害啊？越是大明星影响的范围越广越深，那个祸福就越严重。你表演的是善法啊，把人心把社会带到正面，无量功德。你要是反面，那你的罪过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我在讲经过去曾经讲过不少次啊，很多读译剧戏剧系的同学听到我讲话都不敢上台了。我说好，改行，免得造业啊。教学重要啊，只要把教育搞好，一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今天提到教育，谁懂教育啊？过去我年轻追随方东梅先生，谈到教育他老人家就拍桌子就骂人啊，教育没有了。现在学校教的是什么东西？科学技术啊，完全教人是走功利，功利就决定不能避免竞争，竞争社会就动乱啊，哪来的安定？哪里有和平？人与人之间相处厉害啊，有利的是朋友，没有利的就是敌人，这还得了吗？道义没有了，只知道厉害不知道道义。诸位想想，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人之异于禽兽者，就是人懂得道义也。所以人不能不受教育。什么是教育？我们对这两个字这个名词要认识清楚啊。教是教导啊，上一代要把他的智慧，把他一生生活的经验教导下一代呀。智慧跟经验呢，希望下一代依照这个基础再往上提升呢，下一代过得比上一代更殊胜了，更美满了啊。这是教啊。所以中国古代这个教学最重要的课程经史，经是智慧，史是经验，这两样东西是主要的课程啊，德行学问从这里建立啊。学有余力再教文学艺术，那是提升你生活的品质。你想古人这种教育的思想 多么的圆满。从小接受到古圣先贤的教诲，接受他们的智慧的启发，经验提供我们参考。我们在这个地方学到做人办事的原理原则，在这一方面，儒家跟佛家的经验最为宝贵，也最为丰富。我们一生得一句两句，一生就受用不尽了。所以儒家佛家的教育，从形式上看，它分三等。教初学，奠定他德行的基础。入佛都一样啊，学做人的规矩。从前中国的小学，儿童从七岁上学到十二岁，这小学，小学学什么？洒扫应对，生活教育。为什么？这些习惯从小养成，勤劳知道怎样去侍奉父母，尊敬师长，和睦兄弟族群，从小教啊。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哪有什么娇生惯养的，从小就学规矩再教你有能力的这个聪明智慧天赋好的，教你读书读书是只教你背诵，没有讲解的儿童记忆力最好，天天叫他背书，天天叫他读书，如果他不读书不念书，小孩也会胡思乱想所以防止他，不叫他胡思乱想，用这个方法来对治借重他的记忆力，把古圣先贤的教诲全记住了，到十三四岁智慧开了讲解至于他的教学分两个阶段，背诵是一个阶段，讲解研究讨论另外一个阶段你讲解的时候亲近善知识所以读书乐快乐从前这个老师带着学生旅行游山玩水走到哪里讲到哪里，都不要带书本嘛，老师也背过了，学生也背过，说到第几面第几行大家都知道你说中国不科学那是假的，中国古书你们去看，每一页是行，每一行二十个字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全国课书都是一个课法，不管是哪个版本，不管哪个地方出版，设第几面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一定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版本的差别，这怎么不科学所以哪有现在念书念得这么辛苦大学生还要背一大堆书包一大堆参考资料，这个从前是笑话了，哪有这种事情该背的该记的小时候通通都完成了所以进入太学没有经本没有书本佛法也是一样佛法五年学界，就是你刚刚出家刚刚学佛五年，学出家人的生活习惯，学规矩有能力的读经，把你 这个宗派啊，本派的这些典籍都要把它背过啊。五年之后，就可以听经了。听经，老和尚讲经没有经本的，听经也没有经本的。那个时候，经本太难得了，哪有那么多经书啊？没有啊，你都全背过了，都全记得了吗？古时候教育的方式比我们现在好的太多了。哎，我们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印刷术发达了，啊，所以书籍可以大量翻印，成本低廉。啊，这个东西有没有好处呢？你说有好处，也未见得真有好处。为什么呢？太人就不背了嘛，就不念了嘛。那从前没有，你非背不可，非念不可。啊，你要学一样东西，你不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你就没有机会去学。啊，所以科学带来的便利，实在是养成人性的惰性。啊，我们今天讲的是化粪陆离，跟古人相比，差得太远了。所以古人有成就，现在这么便利，没有成就。这些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去想想过呢？无论是世法是佛法了，啊，众生堪受化，这个是老师教学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人来求学，再好的老师也不能够施展他的抱负。啊，我们在佛经上读到，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有感，佛有应，啊，但是众生之感是敏感，有这个心，没有强烈的愿望。啊，什么心呢？宇宙人生的真相搞不清楚。当时印度这些宗教家，我们知道他们有很深的定功啊，定功能够达到佛经上讲的四禅八定。啊，实在讲到初禅那个功夫就非常殊胜。现在科学家讲的时空维次，他突破了很多层次，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他能看到，他能看到欲界天，他能看到色界天，他能看到魔鬼，他能看到地狱。禅定的功夫把这个障碍突破了啊，所以他们对于六道轮回的情形知道的很详细啊，说的很多啊。啊，诸位知道婆罗门教、印度教啊、拜火教都是属于印度古老的宗教，啊，对于六道讲的很透彻啊。但是六道怎么来的啊？为什么会有六道？为什么会有轮回？这个事情他不能解决，他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种念头呢，就是感，佛就有应。你们现在不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解决而没有办法解决，佛来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佛出现于世啊。释迦牟尼佛，你们在这个传记里面读到示现的八相成道，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示现成佛了。彻 学佛之后没有人来向他请教啊，佛看他这个样子，我来了，来了你们也不来问啊，也不肯来学。于是佛就想入般涅盘了啊，他就走了。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凡夫不晓得他成佛，净居天人看到了。净居天人第四禅无不还天，这些人看到了，立刻从净居天下来变化一个凡夫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他们来带我们请罚了，那佛就住在世间了，就不入般涅盘了。如果没有净居天人，佛这一示现马上就入灭了，谁知道啊？没有人知道 佛来过了，我们这世间人也不知道天人知道啊。他们来请法，请佛住世所以佛永远是有感才有应，众生没有感，佛决定不会多事古时候真正善知识教化众生也如此但是谁是一个真正好老师，到哪里去找呢？在佛法里面我们看到的道业成就了，成就了你的学问，成就了你的德行，成就了。成就的标准是什么呢？你烦恼断尽了，智慧睁开了禅家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讲的大开圆解你有能力代替佛菩萨教化众生了但是谁知道呢？自己绝对没有自我宣传，没这个道理的你也不会跟人家讲的但是可以一个表示，什么方法表示呢？闭关住小茅棚，住山就是净足啊。于是大家知道了，哦，哪个人闭关了，净足了，决定是高人，开悟的人。为什么呢？他要没有真正开悟，没有真正正果，他去参学，他要做学生呢，就罢道州罢师又行学。为什么呢？没有见性嘛，当学生嘛，到处去求学。如果一宣布闭关住山了，就等于告诉大家，我不要再做学生了，我可以做老师了，就这么个意思啊，表态呀。所以世间人一听到哦某人闭关了，学生去叩关去请教人多了官方打开出来教化众生。所以没有机缘的时候用这种方式一个是等于向大众宣告，另外一个机缘未成熟，不吃赶头更进一步自己进修勤修等到人来叩关，等到人来祈请下山去弘法利生现在我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懂，就想去闭关就想去住山，意思完全错了那个闭关住山去干什么？闭门造句，盲修瞎练。那古人明明很好的一个制度方法，被现在人给糟蹋掉。过去真正善知识是用这种表态的方法让看受化的学生去向他请法，去求他 到那个地方去求学。哪有善知识老师自动找上门来的？没这个道理。为什么没这个道理呢？就自动找上门来，学生对老师轻视，瞧不起。你看现在有很多富家子弟，家里有钱，有地位，聘请这个家教。学生对老师的态度就很轻慢，你是我花钱雇来的，我喜欢就听你，不喜欢你就滚蛋。师道的尊严完全没有了，他又能学到什么东西？所以印光法师文钞里头说得好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了，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真正老师，好老师，观察学生，看什么？看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并不是老师要求学生尊敬。你要这么想就错了。老师对学生尊敬，代表他说尊敬他的学业，重视他的学业。这个学生好学，对自己学业这样尊重，这样爱好。老师要不认真教他，对不起学生。如果我们自己对学习没有这份尊重心，老师看到随随便便敷衍敷衍就可以了。尽心尽力教导你，你也不会受用，你也听不进去，你也做不到，白费力气。真正的好老师教学，他的态度如是啊。问题不在乎我们这一生能不能遇到善知识，问题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好不好学。果然好学，佛说过了，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佛菩萨会应化来帮助你。你自己不肯好学，没有一个求学的心，没有一个向善的心，没有认真奉行的心，诸佛菩萨怎么会来啊？他要是来了，来了是增长你的罪业，你瞧不起他，你就造罪业嘛。不来呀，不来是慈悲呀。你真正好学，不能不来呀。那个不来是不慈悲呀。诸佛菩萨诸善知识念念是利他了，没有替自己想啊。我们今天在学佛，我们知道佛法好，我们也很想帮助人，但是人家愿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绝不找麻烦，绝不要多事。佛家讲个缘，缘分，鱼没有成熟，你要想方设法，你勉强让别人教授这个接受，不但不能把缘促成，反而把缘破坏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缘要让它自然成就，不可以加丝毫意思在里头，不思不可以有丝毫勉强啊，你这个教化就顺利了。那我们想有没有方法让众生的缘提前成熟呢？有。什么方法呢？自己认真诚恳地修行，将修行功德回向给众生，用这个方法了有没有效果呢？决定有效果。真诚，你莫时都能感动，哪有不能感动人的道理？ 啊，你们当中有许多从中国来的，苏州求完过吗？孙公说法，万石点头，精诚所至，万石都会点头啊，怎么能不能感动人？不能感动人，是你的精诚不到啊。精诚果然到达，就能感动人啊。这是真理，是事实啊。我们在讲学里举这些例子很多，只要诸位细心冷静思维，细心观察，你就知道这是事实。再顽固的人都能感动啊。那么这是时间到迟啊，这个无需要过问啊。佛观察一切众生，根基非常复杂，佛分三等啊，上中下三根啊。上根人善根福德成熟了，就是此地讲堪受化了，帮助他在这一生当中做佛做菩萨啊，这对这一等众生来说的。其次，他有善根没有成熟啊，帮助他成熟。第三种，没有善根的人，没有善根的人帮助他种善根。怎样帮助他呢？文明见相啊，就帮助他吧。文明文佛菩萨的名号，佛家许许多多的名词术语，那都是名啊。我们最常听到的十善，这十善是个名啊，让人家听到这个阿赖耶识种下善根了。布施、持戒、忍辱，不都是名词吗？所以名有佛名，有菩萨名，有法名啊，经法之名啊，都给众生种善根呐。另外更重要的，我们的威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表现的风度。让社会大众看了他的利益了啊，他看到是个善人，他心里头落了善的印象啊。这是身教啊，种种事心，佛家讲的是三轮教诲呀，身教、语教、意教，念念当中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现在的社会，如果是古人看到了，无药可救了。我们走到街道上，你一看看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些什么啊？广告上才画的啊，现在这个汽车上你们看到画的东西啊，男男女女穿的服装，你看那些图案什么，都是妖魔鬼怪呀啊。你要晓得 这些图案是哪里？是人心变的。人心是个妖魔鬼怪的心，他就喜欢妖魔鬼怪的样子。从这些你所看到的，你就听到他讲的是什么，他唱的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社会什么样子。太可怕了啊！我们接触到这个社会，如何跟他们相处？所以我们设计的是服装。我们现在也有同学有设计的图样，礼物花。上一次在哪个地方有个同学拿了一件新的这个 T 恤，上面印的是阿弥陀佛的佛像啊，有很多人说这个不可以啊，佛像不可以穿在身上，他来问我，我说可以啊。他们穿的是妖魔鬼怪啊，我们身上穿的这个佛像啊，总给人家种点善根嘛，不要忌讳，我有这个佛像，这个大家对佛不恭敬，对佛不恭敬没关系，众生得利益好啊，佛也会赞成啊。那佛哪里会计较这些呢？你们把佛的心量看得太小了。佛只要利益众生，糟蹋他也欢喜，他也愿意。那因为我不是这个想法嘛，那佛一定比我更高明呐。佛菩萨形象，我们看那个，到外面去劝人去种善根呐。我们把佛的经文印在这个身上，让人家多看看。我们在街上走下，度多少众生啊？让多少众生向善呢？给大家结善缘，结佛缘了。那些穿上那些妖魔鬼怪的，都是叫人做妖怪呀。所以佛教化众生，善根成熟的，没有成熟的，没有善根的，他都有方法解决。我们要学习。佛教人，教人做菩萨了，教人做佛，闻佛功德去菩提。这个佛下义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啊，能够扩大一点呢，就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佛生生世世积德累功啊，我们听到的，我们看到的，佛有些什么德行呢？六波罗蜜不就是佛的德行？佛能够舍己为人，布施波罗蜜。佛处处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受法的好榜样。持戒波罗蜜，佛能够恒顺一切众生，入境随俗，像我们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法律不相同，制度不一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皆不相同。佛到那个地区一定随顺这个地区，遵守这个地区的法律规矩啊，人情道德，所以佛到任何地方会受人欢迎。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这里，他遵守你的风俗习惯， 所以说你的文化制度跟你完全融成一片，绝对没有丝毫矛盾。佛教化众生，持戒波罗蜜的意思，无尽的深广啊！佛不是叫你要遵守我的，佛是我守遵守你们的。佛为大家指导的这个原则，原则是什么呢？原则是知愚至善，这是佛的原则，纯善无。决定不会改变你的形式啊，但是慢慢教化的让你觉悟，断恶修善啊。你说拜神，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印度，那印度真的要多神教啊，宗教之国啊，拜神迷信呢、啊？